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看以斯帖记第七、第八章。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以斯帖记第八章的三到八节。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在这之前，我们曾经读到哈曼就是当时亚哈随鲁王最信任的大臣，因为被莫迪改得罪了，所以他心里非常生气，然后就想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光。所以他奉了王的名下了一道旨意，要打算在当年的年底要把所有的犹大人都杀灭。在那时候这个旨意已经传出去了，看来犹太人似乎好像已经没有希望。但是到了第六章，整件事情好像开始有一个大翻转。有一天晚上王睡不着觉所以他就请个人拿他们的历史来念给他听。结果王忽然发现，原来莫迪改曾经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第二天王就吩咐要大大的奖赏莫迪改，并且让哈曼在众人的面前来宣告说莫迪改是王所喜悦的人。所以在以斯帖记在整卷书里面没有提过上帝的名字，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得见天父上帝一直在背后来主导这件事情，因为他要来拯救神的子民。从第七章开始，在王和哈曼的面前，王后以斯帖表明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并且告诉王说，这位设下计谋要杀他同族的这个恶人就是在他眼前的哈曼。王听了之后他非常的生气，他就把哈曼处死，并且把他挂在木架上，还把哈曼他所有的家产都赐给王后以斯帖，并且呢派莫迪改来管理原来哈曼的家产。到了第八章，王后以斯帖继续来向亚哈随鲁王求情，求他废除之前哈曼奉着亚哈随鲁王的名所下的旨意，要杀灭所有犹太人的这样一个旨意。所以王答应了，并且把自己的戒指，代表全国这个一个权柄的戒指，给了莫迪改，让莫迪改可以奉王的名来下旨意，废除之前哈曼所下的那个要杀灭所有犹太人的旨意。所以犹太人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得救了。接下来莫迪改奉王的名发布一道新的命令，就废除之前莫迪改要杀掉所有犹太人的那个恶法，并且宣告在同一天，就是原本犹太人要被杀害的那一天，犹太人可以起来保护自己，并且向一切寻索要来杀犹太人的那些仇敌，犹太人可以起来杀灭他们。所以原本犹太人要被杀的那一天反而成了犹太人得胜的日子。感谢赞美主。以斯帖记第八章结束之后，整个故事也差不多到了尾声。神借着一位年轻的犹太女子以斯帖来向王求情，以至于整个犹太全族可以得救。从这位年轻的以斯帖身上，我们看见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以斯帖是一位蒙恩宠的人。在以斯帖记我们看见他为了代表犹大人来向王来求情，他曾经两次没有蒙召见来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的规定如果没有蒙王的召见随意进去见王的话，是会被处死的。但是呢，除非王向他伸出了金杖。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两次呢 以斯帖去见王的时候，王都向他伸出了金杖。一次就是在第八章我们可以看见第四节，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那前一次是在第五章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斯帖在王的眼前是非常的蒙恩宠的。之前我们看见哈曼，他是被王重用的一位大臣，因为他非常得王的信任。但是以斯帖不一样，他的身份是王后，他是亚哈随王的心腹，所以心腹得到的恩宠远远的多过大臣。其实这位蒙恩宠的以斯帖呢，就跟你就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蒙恩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心腹。而且不但如此，我们还是天父的儿子，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告诉我们的。在创世以先，天父上帝就已经拣选了您，就已经拣选了我，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将来都能够来承受天父上帝的产业，这个荣耀、这个平安、这个永恒的喜乐，这样一个珍贵的产业将来都是我们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您既是心腹又是儿子，所以天上地下各样的恩宠都在你的身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是非常有恩宠的人，就像这位王后以斯帖一样。另外，从王后以斯帖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蒙王所恩宠的人是一个尊贵的人。以斯帖的身份是王后，是亚哈随王的心腹，所以他是个非常尊贵的人。但他生来就是个非常尊贵的人吗？不是的，其实他生来是个犹大人。在之前我们也看见他的叔叔莫迪改一直在嘱咐以斯帖进了皇宫之后千万不要透露他是犹大人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时犹大人他们是被掳到波斯帝国的原本因为他们的祖先犯了罪，所以神把他们赶出了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们被掳，现在寄居在波斯帝国。所以相信犹大人在当时波斯帝国人的眼中应该是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但以斯帖在被王拣选成为王后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尊贵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很像呢？在我们认识主之前，在我们自己的眼中，在世人的眼中，我们有几位可以算是尊贵人呢？相信一定不多。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使徒保罗他是这样说的：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了主，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身份，您是天父的儿子，您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都是非常尊贵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既然成了一个尊贵的人，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尊贵人的样子。圣经上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成了一个尊贵的人，我们就不要再继续停留在过去那个卑贱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要继续让老自己来掌管我，而要让那个尊贵的、谦卑的、柔和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成为我尊贵人的生命。记得在我刚信主不久的教会里面，我认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信主，那时候他告诉我们之前他很喜欢赌博，而且每次赌博的金额都是用数万美元来计算。那后来他觉得再这样赌下去的话会毁了他自己所以他就想到美国来换个环境。后来呢，他就跟我们一起上教会，不久之后呢，他也决志然后受洗成了基督徒。那他成了基督徒之后，也固定的跟我们来聚会主日崇拜，还有团契小组的查经。 我们认识他，然后在他信主受洗之后啊，有一件很明显的事，就是他再也没有去赌博。所以这是个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事实啊，而且他也常常在团契里面来分享他的见证，他经历神的恩典的见证。所以他也算是一个蛮追求的弟兄。后来他也申请了学校开始读书，他的生活也算是渐渐的稳定下来。在他开始跟我们来教会一年多之后，有一天他忽然跟我们大家说他要去亚洲去回国处理一些事情，可能要回去的一段时间。几个礼拜之后呢，他从亚洲回来了那时候感觉上他的心情好像蛮轻松的所以就有很多人问他，诶，你去亚洲做什么总是好像顾左右而言他，也没有正面的回答我们。后来有一天，我们团契的辅导陪着这位弟兄一起到我们当中来，说他要分享一些这次他回国的经历。等他分享完了，我们才发现过去这一两年，原来我们大家一直都被蒙在鼓里。这位弟兄原来是一位通缉犯，当初他来美国不是来玩的，而是为了逃避他在亚洲欠下了大笔的赌债。他一直不敢回国，因为他只要一回国拿着护照一入关，警察马上就会到他家里来逮捕他。但是在他信主之后，在他追求认识神的这一两年当中，他开始知道他不能继续躲在黑暗里面。他感觉神一直在提醒他，他要回去，他要面对他的问题，他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他就鼓起了勇气，买了机票回国。结果不出他所料，等他进了家门不久，警察就追到他的家里。面对这一群要逮捕他的执法人员，这位弟兄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你们不用担心，我是来投案的。后来他被带到看守所接下来就开始一切的法律的程序。虽然这位弟兄所面对的是他过去犯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当一个人他开始愿意照着神的法则来过日子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开始临到他。后来他能够面对当事人，并且把跟他有关的债务都能够一一的解决，所以后来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再回到我们的当中。当我听完他的见证分享之后，我心里深深的感觉到他真的是我的好弟兄，我更爱他，而且我也更佩服他，因为他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回去面对他自己过去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付上极大的代价，他也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弟兄，他真是无比的尊贵。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从圣经以斯帖记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位犹太人少女以斯帖，因为他在王的面前蒙了恩宠，所以他成为一位尊贵的人。所以同样的，我们的出身背景或是过去或许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成了天父的儿子，我们成为了基督耶稣的心腹，所以我们也成了蒙恩宠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尊贵人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求你持续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在你的眼前我们是多么的蒙恩宠与恩典。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一个尊贵人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